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岳阳追凶》，作者许之威，演播许之威。
周清泉和白雪梅在边吃边聊。我把你们刑侦大队资料室的档案都翻了一遍，为什么找不到顺昌大桥特大事故案的材料？白雪梅询问的眼光盯着周清泉。我就知道你会问我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这里都是旧档案的副本，目的是方便刑侦人员查阅。所谓旧档案，指的是结案一年以上的档案材料。这个资料室啊，是我担任大队长以后不断要求才建立起来的。我认为每个案件都有可能是旧案的继续和延伸，破案没有就事论事一说。这么说，资料室的建立是你的功绩？我可没这么说啊。虽说你还没有找到犯案枪手的线索，最近看这些档案材料总得有些收获吧？触目惊心。我是第一次集中浏览刑事犯罪的档案，过去只是听说，没想到犯罪分子这么猖獗。白雪梅十分感慨。周金泉脸上的表情变得严肃而又沉重。我比你早入行几年，过去办过和听说过一些案子，但是这一次啊，受到刺激了。雪梅，一个月以来，我自己每天也至少加班3到4个小时，看了一大堆刑事犯罪记录文档。不好意思啊，我不是真的跟你抱怨。周金泉挥了一下手。过去我只是听说，我们江山地区的黑道上有个非常隐蔽、非常严密的组织，除了贩毒、绑架，还做收钱杀人的买卖。我们查找这些档案，为的就是寻找那个杀冯贵的枪手，是不是和这个传说中的犯罪团伙有关联？如果我们能借着郑红斌案破获这个犯罪团伙，那就等于给社会除掉一个恶性毒瘤。哇，周队，你有这个雄心壮志，怎么不早告诉我？现在告诉你一点也不晚啊，让你自己感到触目惊心了，再点一下主题，是不是效果更好呢？对于你了解念念不忘的顺昌大桥案，是不是提供了背景材料？我由衷的感谢你，周队。周金泉笑着举起酒杯，来，为我们的神圣职责和使命干杯。两人举杯碰了一下，周金泉喝了一大口，白雪梅显得有些激动。看来你早有想法，那么为什么我在会上说郑红斌一案同顺昌大桥案有共同点时，你没有明确表态呢？首先啊，我担心你激动之余一再强调两岸的关系，导致失去参加侦破的机会。另外，我担心我们的目的会引起犯罪集团的警惕。白雪梅听出一点弦外之音了，她惊讶地看着周金泉。周金泉继续说，我们好不容易借郑红斌案得到了立案侦破那个职业枪手的机会，最好呢不动声色地去做。你是说？白雪梅明白了。哎呀，看来我的警惕性太差了。你还担心什么？对于福山公司被盗兼并款的追查也要同时进行，福山公司的情况最近可能会有变化，所以啊，不能耽误。这个我清楚，我已经约见了福山的人事部主任。周金泉为有这么一个积极主动的助手感到很欣慰。那就好。哎，酒怎么不动啊？喝啊。哎，那个岳律师答应去调查胡丽丽了吗？贺淑梅是一个中年女教师，她满面笑容地迎接来访的岳小新。岳律师，您坐。不好意思打搅您了，您也请坐。喝水吗？不用了，刚刚喝了。两人都坐下了。岳小新对于谈话对象是个年龄比自己稍大一些的女性感觉很好。谢谢您接受我的调查访问。电话里面我已经简单向您介绍了访问您的目的。郑红斌一案啊，尚有一些疑点， 其中有些涉及到他的妻子胡丽丽。作为郑鸿斌的律师，我觉得有必要对胡丽丽有所了解。您能谈谈对胡丽丽的印象吗？大学四年，我是丽丽的班主任。按理说呢，您向我了解情况是最合适的了。可是我有些惭愧，我对于这些80后学生的思想状况很难深入了解。现在的年轻人同我们年轻的时候比起来差别太大了。怎么说呢，他们太现实了。胡丽丽的婚姻我也有耳闻，嫁给一个可以做她爸爸的人。哎，贺老师摇了摇头。您对于她嫁给大她20多岁的公司老总觉得意外吗？
意外？我一点也不意外。不嫁给郑总啊，她也会嫁给歪总。
大学四年，胡丽丽在台上风头出够了，学习成绩却难以恭维。一个女孩子好逸恶劳，贪图享受，除了长相好别无所长，那她还能有什么样的婚姻？据我所知，许多女孩子的父母认为在大学解决念婚姻比学习都重要。
对，尤其对女孩子，父母希望她们引人注目，毕业后不是找个好工作，而是能够嫁给有钱人。
那胡丽丽如愿以偿，成了下面学妹的楷模。岳小星点头表示赞同。他接着问，但他们对于爱情是怎么看的呢？比如胡丽丽在校期间身边应该不乏追求者，那么她是怎么处理和看待爱情的？
这个嘛，我了解的不多，她的同学应该知道的更多一些。
我可以给你几个胡丽丽大学时代同学的电话，你跟他们联系时就说是贺老师介绍的，他们会接受你访问的。
这正是岳小星所期待的。
老实说，按照个人的经验，大学里的同学对同学的了解远胜于老师对学生的了解。按照贺老师提供的电话号码，岳小星首先联系了胡丽丽大学时的班长于连芳。于连芳非常热情地表示，他对于胡丽丽的了解远不如洪立行，并同岳小星约好一起去见洪立行。周末，于连芳带着岳小星敲开同学洪立行家的门，刚进门，于连芳就和洪立行拥抱起来了。洪立行看上去就是个热情似火的人。
哎呀，看到你太高兴了，连芳，我还在想你怎么就不理我了呢？
你一直在忙着你的大事，我不敢打搅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岳律师，他一直在忙胡丽丽老公的案子。
于连芳没忘给老同学介绍岳小星。
岳律师你好，来，我们坐下谈。
洪丽行把客人带到客厅。你们是喝饮料还是喝茶？
喝绿茶。于连芳是个爽快人。
好，我去拿。
在沙发上坐定后，于连芳向岳小星介绍，实际上也是说给洪丽行听。
岳姐姐，洪丽行是你了解胡丽丽的最佳人选，他和丽丽最能谈得来。
洪丽行给客人送上刚泡上的茶，
他快人快语。岳律师，你要了解的事连芳都跟我说了，实话说吧，胡丽丽老公的案子我们都有议论，他不是公司的董事长兼 CEO 吗？干嘛自己抢自己的钱，杀掉为自己干活的总经理？我觉得这里面好像有问题。
哎，我解释一下，虽然郑鸿斌是福山的董事长，但公司的钱和自己的钱那还是两个概念，
那能有多大的区别呀？
钱是蛋，公司是生蛋的鸡，鸡是胡丽丽老公养的。我听说那笔钱没了，公司眼看也就垮了，哪有那么250的董事长杀能生蛋的鸡取他肚子里的蛋。岳小星和于连芳都被洪丽行的话逗得笑了起来。岳小星称赞道，这个比喻太好了。
法庭也认为郑鸿斌转走巨款证据不足，郑鸿斌被判的是买凶杀人罪，但是巨款的流失和朱总被杀不可能没有关系，因此人们议论纷纷。我继续追查此案的目的是不让好人受到冤枉，坏人阴谋得逞。我知道
胡丽丽是你们的同学。于连芳马上把话接了过去。岳律师啊，我们这点觉悟还是有的，即使不是贺老师介绍，您直接找我们，我们也会实话实说，尽量给你提供帮助的。听你这么说，我很感动，也很感激。洪立新又补充一句，再说了，如果丽丽真的涉案，那我们也不能看着她滑得更深啊。是这样，福山公司总经理被杀，杀手被灭口，我们想把在幕后雇佣杀手的人找出来。丽丽过去的情人涉案呢，这还只是一种猜测，但至少是破案的线索之一。我找你们为的就是把丽丽过去的男朋友列出来，一个一个排除。我跟贺老师和连凡都说过，李行，我也要向你强调，我们的谈话不要让丽丽本人知道。哎呀，这个我懂，丽丽知道还不气死了？再说她非常情绪化，她一张扬，我们安全也不保了。于连芳马上点赞，李行聪明到极点。李行，丽丽大学时代的男朋友恐怕只有你能够数得过来。这两个胡丽丽昔日的同学马上回忆开了，拉小提琴的四眼，男高音张胡子，跳舞的长博，篮球队打后卫的那个平头，哲学系研究生贾思文。洪立行还记得胡丽丽表姑给胡丽丽介绍过一个在师专的富二代，还有一个厅长的儿子也跟丽丽来往过一段时间。最后洪立行想起来，听胡丽丽自己说过，她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海誓山盟的男朋友，考上北大了。丽丽一直怀念那个男生，说嫩聪明啊，谁也比不上那个男孩。那为什么丽丽没跟他发展恋爱关系呢？岳小星问。洪立新解释说，听丽丽说，那个时候他上高一，男孩上高三，后来分手呢，一是因为两人不在一地，更重要的是那个人的家庭条件太一般了。岳小星拿出笔记本和笔，能不能让我把这些小伙子的姓名去向记下来？哟，我说不上来具体的，光记得外号了，于连芳声明。洪立行还挺耐心，可以尽量回忆啊，真不行呢就说谁知道，谁可能知道。岳律师啊，你可要花大力气去核实这个丽丽男友的花名册了。319建设里那个被称作老九的青年犯人名叫何武臣，他的知识分子模样和不卑不亢的态度让郑红兵心生好感，直觉告诉郑红兵这个人应该是可以信任的。自由活动的时候，老郑让小何领着参观监狱里犯人活动的地方。小何，他们叫你老九是因为你第九个进319室呢，还是因为你是读书人？我想都是吧。用包文谋的话说，哟，这个老九还是个老九。哈哈哈，有意思，难为你这个老九同这帮人渣混在一起。哎，你这制服上怎么比我多了一道红杠杠？大哥，你说话真有意思，这囚服上的红杠杠表示级别不同，判了死缓。哦，那我得给狱方提个要求了，让他们给我带个黄杠杠，我是无期。何武臣笑了，哎，上次是什么时候笑的已经不记得了，如果不是郑红兵被关进这个监狱，而且碰巧分到319建设，他何武臣怕是熬不了多久就会得忧郁症，或者更可能是精神分裂症，让自己少挨一顿打算不了什么，在他一盆死灰似的心底重新燃起生存的意识和希望才是最最可贵的。何武臣往前走了两步停下，回过头来，大哥，你要是不嫌弃，小弟从今往后跟你混了。哈哈，等到今天才表忠心，要不知识分子在江湖上不受待见呢。他们说话的时候，路上的犯人见了都满脸陪笑的闪在一边，点头哈腰的打着招呼，大哥，大哥你好。郑红兵有点诧异，不太明确他们是不是跟自己打招呼，于是敷衍的点个头继续往前走。小何，你在319室跟个孙子似的，谁都能欺负你，怎么在外面还挺有人缘的？ 谁见了你都笑脸相迎。狐假虎威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况吗？人家都是冲你打招呼。我刚来谁也不认识啊。可是谁都知道严老大严大贵，他不光是三幺九室的老大，在整个南山监狱里也是头面人物之一。你把他三秒之内打服了，这个消息立马传遍整个南山。怪不得第二天我就觉得四处都有人对我指指点点，这监狱里头挺神的啊。囚犯的世界就这么点大，外面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他们既不懂，也从来不关心。他们最在乎的是监狱里面谁最厉害，谁是老大。不是有管教吗？服从民警不更简单吗？郑红兵不明白了。可是民警不属于他们的世界，你想想动物园和马戏团就明白了。那里啊，猴有猴头，狼有头狼，狮有狮王，并不因为有了驯兽员和关在铁笼子里情况就改变了。郑红兵成教了，他马上对何武春刮目相看。这个比喻用得好，你挺有研究的嘛，有学问，看来我得跟你换，跟你学。哪儿的话呀，大哥您是天然的领袖，在文明社会是，在林子里是，在笼子里也是。何武成当然明白，学问这个东西在没人看中的时候屁都不是，知识分子可不能自己把那点知识和见识当根葱，老觉得就该有人用它来编锅。健身房到了，何武成向郑红兵介绍，大哥，这就是我们学员的健身房。他们走进了健身房，这里的设备挺齐全的。哦，设备齐全，这个得花政府好多少钱啊。小何，你听过那个政府官员讨论把钱是花在改进学校条件还是监狱设施上的段子吗？几个练身体的犯人看到郑红兵进了健身房，纷纷停下器械练习，愣愣地走了过来。何武成心里打起鼓来，该不是来较量的吧？这些家伙可都是和燕大鬼不相上下的块儿啊。站在墙边执警的民警也紧张地站了起来。郑红兵不愧是郑红兵，他不动声色地朝他们扫了一眼，然后把目光停留在距离自己最近的犯人的眼睛上。是郑大哥吧？来玩呀。那个嫩头青这才开口说话。啊，政府。郑红兵看了一眼神色依然紧张的执勤民警，不是让我们把这儿当家，反省过去，好好生活，脱胎重生吗？重生的就得有副好身板，是不是？那是，大哥露两手，让我们开开眼。另一个练身的宰押犯脸上露出笑容，行，好久不练了，在看守所里可没有这个条件，从现在起啊，我得重新打造自己了。